对。好。今天早上突然想起，四十几年前我教几日学的时候所学到的一首歌，经常带小孩子唱的一首短歌，让大家都应该知道。叫做我的灯需要有佛祖掌四下，大家会唱吗？
我的灯需要有佛祖掌四下，我的灯有人帮亮，我的灯需要有佛祖掌四下，是我的佛祖愿。
然后就是唱和尚了，唱和尚。
有声音啊！
那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的灯需要圣人的高油。我们家老大时常向我借车，令我觉得心里面不愉快，但是也不好不借，因为他开的车呢，比我的车大概贵一倍以上，但是他是电动车，又开300英里。而且路上呢找不到这个充电站，所以要借我的罐头车，他们人叫罐头车。我的罐头车已经开了47年了，觉得有一点疲倦，不是真的。我的罐头车，这个车代表人，我这个人需要加油所以说我的灯需要油。我们需要圣灵的膏油来浇灌我们，因为我们这部车呢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需要圣灵的恩膏同在帮助，叫我们这部车的有更长的叫做续航力啊，不仅仅只开300英里就没电了，一部车不论是多么样的豪华。昂贵令人羡慕，若没有油或是没有电，这部车呢是一部什么废车，开不动的车子。但是呢，车子不论多么老旧，人不论是多么样的年老，有圣灵的膏油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行。感谢神啊，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继续来到主宝座前，侍奉他，敬拜他，赞美他，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恳求你今天早上以圣灵来恩膏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叫我们的灯能够发出亮光，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感谢神。圣灵登高我们，充满我们，主啊，叫我们安静下来聆听救主那柔细的声音对我们心说话。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所要跟一起分享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主要的是要来讲智慧，神奥秘的智慧，如何这个奥秘智慧的荣耀，以及怎样得着这个智慧。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 六节读到第十三节，这是神宝贵的话语，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读，由我读双数节，那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给你几分钟几秒钟的时间，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也可以。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我有读，我读双数节，然后请大家读单数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坏亡之人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这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感谢神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在箴言书九章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若不敬畏耶和华的话，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聪明呢，并不代表智慧。有很多知识的人，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此呢，一个人需要有智慧，他必须要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始不是结束，是一个开始。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就是有认识耶和华神的知识，因此你就会有这个智慧，你认识他并且敬畏他，你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三点来看。第一呢，是讲到神奥秘的智慧跟世上的人所谓的智慧呢有一个对比，有很大的不一样。保罗告诉我说，犹太人所要的是神迹，伊利尼人所寻求的是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在希腊人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一般的人所追求的，就像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在
他去哪里
一些雅典的这些所谓哲士 Sophist 这些人呢，他们没事就说说听听，他们所追求的是那种智慧，并且呢，他们能够借着这个智慧，能 早期基督教的神学流行一个神学叫诺斯底，或者是诺斯底教派，他们是具备奥秘的知识，或者是这个奥秘的智慧，导致于他们可以借着这个奥秘的知识能够得救。这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神学思想。
是
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这个跟世人的智慧是不同的。世人的智慧是建立在他们所知的事情上面，知识沉淀或者是升华就成为他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这个知识是物质世界的知识，把这个智慧建立在物质的知识上面的不是真的智慧，是虚无的智慧，是虚假的智慧。因此我们不要被世上建立在物质的知识上面所迷惑或者是所威胁啊，觉得非常的了不起。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半导体公司的总裁。他做了一个简短的信主的见证，他说传福音给他的这个人是台大毕业的，那他本身是政大是成大毕业的，台湾叫一个成功大学。他说我是一个成大的，他是台大的，他所传的福音我能不听我能不信吗？这句话我印象呢听得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心虚。因为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怎么会听一个大学都考不起的落榜生的福音呢？这个看法呢是属世的看法。当然这个人他信了主之后也信得非常的虔诚，我并不是他在我不是在批评他这个人，而是他这个看法呢属世的看法。因为一个台大毕业的他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呢并不代表他有智慧，有认识神的智慧。因为这个是世人的智慧，这个是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有权有位的人他说的话呢是比较大声的，比如说有钱有位有财，我们台湾说财大气粗，对不对？他有钱他的说话就大声，表示他比较有智慧，比较有聪明，比较有力。一个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没有能力的人怎么可能赚那么多钱呢？所以这个世上一般人的看法，有权有位的人的智慧，在经上刚才读了，他提到两次的有权有位，表示说有权力的人他们就有地位，有权有位的人呢就是世人所敬仰的人，表示他们表示说他们有智慧。这个是世人所认为的智慧，建立在他们所的知识上面，而这个知识呢，是属物的，不是属灵的知识。而这个知识基本上，我说这个是灭亡智慧，这个智慧不能使我们得救，这个不是得救的智慧，而是一个灭亡的智慧。所以跟神的智慧比较起来呢，这个是不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智慧。我们所要追求的智慧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建立在神的启示的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人的知识上面。人的知识不是不对，人的知识呢，也是好的，因为神是一切真理的源头。在神学上有一个所谓神的普遍恩典 The common grace of God， 也就是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可以求得一些知识，而这个知识的源头，如果说它是真的知识的话，这个源头是从神而来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个属世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得救的智慧都是建立在这个属世的知识。
摇通通，
这个神啊，永恒的启示，
那还行啊，
这个就叫做。奥秘的智慧，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神，奥秘的智慧。那我们
我说一个
奥秘的智慧，奥秘是属乎神的。那这个智慧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怎么能够求得这个智慧呢？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奥秘的智慧？对，第一点我刚才讲说，这个属世的人的智慧跟神奥秘的智慧相互的比较，世上的智慧是不值得一提，因为它无法，人无法靠着我们所自己学到的猜测揣摩到的智慧能够得救。保罗在雅典跟西结哲士辩论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就是你们所敬拜的这个卫士之神，告诉你们，因为在他们所寻求的智慧当中，觉得还有一些缺乏，觉得有所不知的这个神，这个卫士之神，所以这个启示的神。”这个奥秘的神，保罗要把这个神传给他们，介绍给他们。他认为你们所求的这个智慧，这个 Sophia 是不能够让你们得救。如今我要把这个能够叫你们得救的这个神，这个奥秘的智慧呢，传给你们。我上次在这里讲，保罗并没有在雅典城待了很久的时间，他很快就离开了，也没有在雅典这个著名的城建立任何的教会，倒是在腐败的港口城市、商业城市哥林多建立了一个著名的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呢？或许雅典人他们在追求智慧，但是对这个奥秘之神、卫士之神并没有渴慕之心。他讲了一篇道，信的也有一些人信得主，但是我们觉得很欣喜的，为什么保罗不在雅典多待一段时间，倒是到哥林多城去了啊？所以这个属世的智慧是不是一个得救的智慧？这个真正奥秘的智慧啊，是使人得荣耀的智慧，使我们使人得荣耀的智慧。这个智慧保罗也所讲的，说这个智慧呢，就是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要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得荣耀，所以这个智慧是叫人得荣耀的智慧。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他说，预先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是神学上所谓的救恩的次序。救恩的次序是什么呢？第一是什么？预定。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得救，这个叫做预定。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预定是在时空之外的，在创世以前，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没有被造之前，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这个是预定。然后呢，下面一个在时空之内是什么？Holy, right? 一个是 predestination 在神学校的，另外一个就是 calling， 就是在时空里面某一个时刻呼召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呼召。比如说神在47年前，我在23岁的时候呼召了我，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一部罐头车已经开了47年，跟随主47个年头还在开，感谢神，因为他加油，他给我加油。当我们一部车开到 gas station 要加油的时候，我们首先怎么样？首先呢，关掉引擎，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安静下来，一部车把引擎给关掉，然后就什么？安静的被加油。所以加油是被动的，对不对？一部车不可能自己去加油。所以安静下来，关掉引擎，安静的等候去加油。一个人也是如此，被加油是要垂头，要跪下来，好好的让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垂头跪下，好像是一个败军之将投降在神的宝座前，让他来加油。我就说：“哎呀，主啊，我没有力量，我需要加油。”我就垂头。跪下来，主啊，我的灯需要有，求主常赐下。所以这一部破旧的老车已经开了47个年头，因为主在给我加油。所以在47年前，主呼召我，我那个时候23岁，主呼召了我，这个叫做 calling， 我跟随他。主的呼召就是我们不但是信他，而且爱他；不但是爱他，而且跟随他。啊，这个就是呼召。然后再来的，他呼召我们就怎么样？使我们怎么样？称为义。OK，predestination calling， 然后这个称义叫做什么？英文叫做 justification， 我们就成为义人。刚才查理说，我们过去啊，现在。未来一生所有罪的总和都被保险金都一笔勾销了，债务都还清了，都成了啊！感谢神，感谢神，称义。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预定、呼召、称义。再下面一个是什么？得荣耀。对不对？得荣耀，这种英文叫做什么？把 glory 变成一个动词，叫做什么 ？glorification。所以记得这个得救的次序啊 ：predestination、calling、justification， 然后 glorification， 得荣耀了。这是得荣耀是什么时候了？啊？什么时候？是死翘翘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再得荣耀了，还是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就在荣耀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荣耀？是的，我们好像面对镜子，观看不清，我们享受到一点点荣耀，但是这个荣耀不是全部的，为神而名，那自由的荣耀。啊，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小菜，先尝到一点点，但是这个所有的荣耀是刚才经文里面告诉我，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我们现在只享受了一点点荣耀，就像一个宴席的小菜一般。有一个笑话，我妻子以前到台湾去啊，她去被请去婚姻的宴席，跟一些同伴就去参加婚姻的宴席，小菜一上来啊，她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 banquet， 这个她觉得这个小菜就是整个 banquet 所有的菜，所以把小菜吃了。都快吃饱了，哎，结果菜一道一道的就上来了， 觉得很奇怪，美国人请客是很小气的，对不对？就是一道菜嘛，就他以为小菜就是这一道菜，没有想到这个小菜只是这个给你配菜味而已。所以呢，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主里面这个得救的荣耀，不过是小菜开胃。我们对主的荣耀有胃口，我们要一直要去追求那认识主做神儿子那个荣耀。那有一天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就会听见了。所以这个神的智慧呢，是得荣耀的智慧。我们就现在就在荣耀的恩典中信主。有人说信主得永生，那永生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有没有想到这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讲到永生，我们想到永生的 quantity， 对不对？量。但是这永生是值，是它你生命的 quality 已经改变了。所以永生是从你得救那一刻就开始了 ，eternal life。所以不要想到量，想到量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得永生。但是呢，想到这个 quality， 我们现在生命的本质就是永远的，就是永远的，不需要再等我死了以后再享受这个永生的美好，享受这个生命的美好。这个生命，永远的生命是极为荣耀的，因为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谈的是永生的智慧，不是灭亡的智慧。信徒是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基本是上帝的慈爱，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神的慈爱，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见的。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这个荣耀。我常说这个叫做属灵的想象力 spiritual imagination， 而这个想象是真实的，你再怎么想再怎么美好也是想象不到的。有一句话说夫妻之爱有胜于画眉者，是不是这样讲的？是我这个 quotation 是这么说，就夫妻的爱情胜过于画眉，为你的妻子画眉啊！就我们在结婚之前根本就无法想象结婚之后的美好，对不对？没有经验嘛。就像一个没有恋爱过的人，他完全无法想象这个爱上的那种滋味，对不对？啊，有人说，哎呀，被电到一样，啊，原来自己的人，这种如人云水，冷暖自知。我结婚已经42个年头了 ，42 years of marriage， 我们刚庆祝了我们42年的。anniversary， 但是在这个42年的冷暖，我在结婚之前是完全没有想见的，完全都没有想过其中的美好、其中的快乐和其中所流的眼泪等等，是完全没有预料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个荣耀真的是 beyond， far far beyond our wildest imagination， 肯定是这样。因为这一点告诉我们，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见的，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美好。感谢神。但是这个荣耀，我们现在也可以借由想象来经历它，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荣耀的恩典中。这个荣耀就是神他预备我们这些人所要享受的。所以有人说，哎呀，信主太难了， It's to be endured, not to be enjoyed. 但是信主是 very enjoyable。 哎呀，要到教会去敬拜，坐在那里听牧师读经，太 boring。 No, it's not boring at all. It's very enjoyable, exciting, 对不对？而是吧，哎，那边 enjoyable， 可以喝咖啡，可以 whatever you do。 但是你来主，来到主宝座前，是享受它。就像西敏信条的简短问答里面说，信耶稣、信主是什么？是什么 ？The chief end， 主要的目的 of man， 人主要的目 chief end of man 是什么 ？Guess what is it？To glorify God and to what? Enjoy Him forever. 是荣耀他，并且什么？永远享受他。你的生命越是荣耀他，你越是能够享受他。你越是不荣耀他，你越是不能享受。所以你不能享受它，是因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
所以他现在一周要讲两次。
人生简单的道理。
哇塞，就等于说他一年要来有二十几次啊！
我们说你们的是如此的美好，对，这个是救恩的。
然后他是当天来还是提前去？
用大般的智慧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预备的。第三点，神啊，荣耀的显明，神荣耀的显明彰显给我们这些人。
那另外一次接下来是住谁家吗？提前一天，
怎么个显明法呢？
文章
不懂啊。牧师不知道在讲什么。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神的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说不能够理解的事情，神向我们显明。
然后我跟他笑在跟
我
笑。我
们不信的事情。
再慢慢了，好了。
我们之所以信主，因为神预定我们这些人得救，并且他呼召我们用圣灵把自己彰显给我们看。在神学上有一句话很著名的，叫做 "We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们信，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信是为了我们能够理解，不是等我理解了以后我才信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信，因为我要理解，不是等我理解的时候我才来信，那是永远都信不了，因为你没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把神的事情给参透了。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所以这个神智慧的显明就借着圣灵，就如这个经上福音书里面，只等主耶稣说，只等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怎么样明白又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你读经读明不明白了，迷惑了，你就跪下来说，主啊，求圣灵帮助我能够明白， 叫能够谦卑下来。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明白，是因为我骄傲，因为属世的智慧、属世的知识阻挡我来明白属灵的
真理。
所以我必须要祷告，求主让我能够谦卑下来，领受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好叫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特别是使我们的谦卑降服下来，降服下来。我们想，就像一个人要被加油一样，跪下来，低头祷告，求主引导。圣灵的参透，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对不对？与教训读者使得人学语都有益处。所以既然它是神的灵所启示的话语，也就需要神的灵的帮助才能够明白，才能够明白以圣灵的话来解释圣灵的事。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就是把神的话语不断的、不断的在我里面思想，好叫圣灵借着我不断的昼夜思想，叫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并且不但明白了，也叫圣灵来帮助我，叫我们能够知道这一节经文是在对我说话的，是在引导我的，使我们能够做一个恰当的 application。 这个都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读经不要只当然内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昼夜思想，我们要给圣灵一段时间。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好像从文字里面跳出来，跳到你的眼前，那你就把这一节经文呢放在心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他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养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能够结果子。所以诗篇第一篇很重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让圣灵在里面动工，把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养分。这个很重要，因为圣灵的言语，圣灵能够参透一切。而且呢，当然经文有圣灵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需要求圣灵的对我们说话，当然内容的前后很重要，但是神或许有时候也会借着一节经文特别针对我们的需要来对我们说话。
哎，问太多了，我停着。
一直圣灵，我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进入真理，因此圣灵在我们得着神奥秘的智慧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角色。我前几天在听一个演讲，这个做演讲的人，他的名字是叫做Alistair McGrath。Did I say it right? Alistair McGrath. Alistair McGrath,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是牛津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他本身好像有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化学，另外一个是神学，都是 Oxford University 的。他是一个博士。他小时候、青少年甚至高中对科学非常的着迷。
他们那个快，他们讲到快结束了。
科学是一切
问题的答案，因为他曾经在夜晚看见满天的星斗，繁星满天，隐藏着宇宙的奥秘。这个奥秘只有科学能够理解，所以他就一心呢追求科学。到后来进入拿了牛津大学的化学奖学金，进入牛津开始追求科学的奥秘。但是在牛津的时候，他接触到一个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 ，C.S. Lewis。他开始读路易斯的书，他就是在科学之外，在科学领域之外，还另有一个更深奥的智慧，能够解决生命的难题。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耶稣，在科学之外进入神学的领域。成为现在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的学者，
李嘉诚就是
在
我这两年
来我的 lectures 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所有问题的答案，科学是有它的局限。人说神学是科学之后 ，the queen of science。所以，当我们研究到一个地步，会碰到瓶颈。相信在座有很多人是PhD, right?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已经进入了神学的领域了。Philosophy 就像这个雅典人，他们说研究会碰到瓶颈，你会碰到一个不能超越的界限，要进入一个叫做什么？物质之外的 Metaphysics.就是 the study of God theology。 牛顿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但是他到了生命的晚年，他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什么呢？ theology。 所以牛顿大家觉得他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也是一个 theologian。因为科学再也满足不了他，所以前一阵子到英国的 Westminster Abbey 一个地方叫 Poets Corner 私人的角落，我跟大家提过一次，在这里提过一次。但是这个 Alistair McGrath 特别引用路易斯的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呢就在 Westminster Abbey 的 Poets Corner， 英国文学史上所有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就在那里被供、被纪念、被敬仰、被歌颂。路易斯也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著名的作家。我就在那里开始找他的名字，终于在一个角落上看到他的名字 C.S. Lewis， 然后在他的名字下面有这么一段话，我再次要引用给大家听。这一句话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他说道：我相信基督教如同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我相信基督教，因为就如同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不仅仅是我见到了它，不仅仅是因为我见到了它，而是因为借着它，我见到了一切。这句话成为路易斯一生的见证。 每一个人到 Westminster Abbey 在这个 Poets Corner 一低头就看到了这一句话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
嗯，
多么好这个是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我们就可以认识谢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百般的智慧来启示我们哦，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智慧就预定我们这些人要在主里面享受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荣耀感谢神叫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得救的荣耀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Thank you.